定义社交焦虑。焦虑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，而我们很多人都有切身体会。焦虑在社交领域相当常见。社交焦虑到底是什么？辅导员亚伦·希罗尼定义社交焦虑为，在涉及他人的场景里，感觉紧张、恐惧以及身体紧绷。社交焦虑状况有轻有重，轻则因周遭有人而暂时害羞，重则如果与他人打交道，就会引起强烈的恐惧。当然，我不可能在一篇小小的博文中解决社交焦虑问题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简单整理了一份清单，列出了一些该做和不该做的事，或许能为那些与社交焦虑症做斗争的人提供一些方向。该做的：一、约见一位值得信赖的圣经辅导员或基督徒，打开心门，醒察引起社交焦虑的背后动机是什么？是骄傲吗？是羞耻吗？是没有安全感吗？因为什么没有安全感呢？你的外表？你的智商？你是否活在过去的伤害阴影里，而不是活在当下呢？你的身份认同从何而来呢？这些都是靠着自己很难回答出来的问题，需要让一个外部的客观观察者，你信任他的属灵智慧，帮你一起试着挖掘你焦虑背后的原因。二，读一本有帮助的书。爱德华·韦尔契，亲爱的，别把上帝缩小了。试赏一段这本书里的好文字。我们惧怕他人，是因为他们会暴露和羞辱我们。我们害怕别人，是因为他们可以拒绝嘲笑或鄙视我们。我们害怕别人，是因为他们可以攻击、压迫或威胁我们。这三个原因有一个共同点，我们把人看得比神更大，也就是更强大、更重要，而且我们内心因此产生了恐惧。出于恐惧，我们又给了别人能力和权柄，让他们来告诉我们该有什么感觉，该怎么思考，以及如何行动。三，从小目标开始，制定小的可实现的目标，来对抗焦虑。从小的目标开始，比如努力微笑，与新认识的人握手，然后可以尝试下一个更大的目标。例如，现在是不是到了迈出信心一步的时候？是不是可以参与到教会的一个事工中服侍，迫使自己每周与其他人互动？不管你打算采取什么行动，一定要与可以鼓励和督责你的人分享你的计划。四，为未来会发生的社交互动做一个计划。你是不是很快就要和新朋友共进午餐了呢？准备一些可以讨论的话题，或者准备一些可以问的问题，以便在你的大脑断片的时候可以抛出来。马上有个工作会议吗？可以提前想一想，在会议讨论中，你想贡献什么想法？这样 在互动中，你就少了一件让自己紧张的事情。计划并不能解决我们的社交焦虑，但可以帮助我们把紧张感降低一两档。五，呼求神的帮助。这点应该是很显然的，但我常常惊讶地发现，我们有多么容易忘记把我们最深的恐惧、焦虑和担忧交托给主。腓立比书四章第六至七节鼓励我们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不该做的。一，不要想象你是唯一挣扎于社交焦虑的人。我很惊讶，那么多社交焦虑的人都以为只有他们自己会有这样的挣扎。当他们看周围的人，教会里、公司里，还有邻居，只看到自信、衣着得体、谈吐大方的成功人士，认为这种人肯定不会因为要与他人互动而有压力。然而，即使在我自己的教会里，我也辅导过不少每天都要面对社交焦虑的女性。我相信还有更多的女性挣扎其中。如果让这些女性彼此支持，会发生什么呢？如果她们互相分享相同的挣扎，对彼此的帮助会有多大呢？二，不要逃避教会团契。对于那些受社交焦虑困扰的人来说，主日教会敬拜理所当然是令人痛苦的环境，到处都是人，没完没了的闲聊，每个人都穿着主日最佳衣服，这种环境很容易让社交焦虑者想避开聚会，或者晚来早走，以避免任何与人群打交道的可能。但神告诉我们，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三，不要独居。独居只会让人更容易落入与人隔绝的试探。如果可以找一个、几个好室友一起生活，室友可以督责你不过与他人隔绝的生活，可以让你练习如何与他人互动，甚至可以与你一起参加活动，这样可以让你在类似社交互动上少一点紧张。四，不要躲避在那些让你更孤立的习惯中。读书、看电影、玩电脑游戏，这些爱好本身都不是坏事，然而他们会成为社交焦虑者毫无益处的避难所。你要确保你不能活在假想的世界里，更多的是要活出自己的真实生活。五，不要以为自己没有希望，我就是这种人，我永远没法改变。有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社交焦虑的影响是如此全方位，以至于让人觉得它更像是一种性格特征，而不是可以改变的东西。我们希望自己改变，但不知道是否有可能改变。让我们从传讲神的使徒保罗身上得鼓励。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 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，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哥林多后书12章9节。